我们接着早上的。那在上课之前啊，想有件事情想要问大家啊。当然，目前我们将这个课讲的事项的还比较多，那后头当然会越来越有不同的、更深刻的一些道理出来。啊，只是不晓得我现在讲的内容的速度啊，会不会讲太快，还是怎么样？有没有一些意见？会不会太快或是太慢？啊，还好，会不会？当然目前的还好啦。那后头的，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因为讲久了，那有时候就也有一段时间自己独自思考。啊，久了以后就会觉得说，好像大家都跟一般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了，所以我讲就认定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某些东西上，就在这种基础上就一直讲上去。啊，如果之前有一些观念不清楚的人，他就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会有产生这种问题哈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有什么样不清楚的，我们随时跟我提个意见啊，那方便我做一些调整啊。好，那我们看早上的。早上这个哈，我想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在大家好好了解一下。《法华经》和那个《宝积经》讲的三圣的观念，这个权跟死的问题。在权跟死，权只是一个善巧，我们知道就是方便叫做权，啊，死就是直接就第一义，我的根本就近义来谈。那可是什么叫死？什么叫死？这里面因为这个道理如果没弄清楚哈，其实属于大圣最后头的空观的道理，会也不容易使得上你。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在这里就一一谈，可是因为这牵扯到这个观念不清楚，我们后头讲这个观念没有生决定了，谤法就容易生出来。因为你轻易的在法上生高低想，你容易在这里说，哎，这个就近，这个不就近。那这个好像我们看是容易懂，那这个观念如果掌握了，它不但是你不容易生出谤法因缘啊，那同时你在很多修行上的观念会有一个根本改变。我们今天在谈权跟实，那如果我们在权跟实里面又分两个，那这个就是又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说就近第一义，所谓的实相，应该回头我们从一个最根源的地方来谈哈。佛法所描述的根本到底是什么？佛教建立那么多的语言啊、教理啊、经典啊，他所要描述的是什么？佛教没有其他的对象好描述，他是在描述一个世间的真相。我们讲叫实相，我们用的一个词叫实相。那这个实相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实性的实，就是它只是个真实的相，一种描形容词。我们很怕在实相这个意思上又认为说是具体、确体、具体存在的实相无相，实相是一个描述的东西而已。好，那我们所有的解说，所有的佛陀所说的，都是为会归说明这个实相。那实相如果只有唯一相乃是无相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教说？好，我们现在讲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是正直舍方便，这你看啊，连藏传的、汉传的都把《法华经》当就近的。 为什么？因为华华经，我一直在强调，读华华经如果不懂得它的道理，诵华华经不知道在诵什么。因为华华经很多故事，你想诵个羊车、牛车、大白牛车，对你这个诵这个经，你怎么？那为什么不改马车呢？你如果要用这样想，你不知道它的意义。那请问，究竟正直舍方便，直显圆融实相的是《华华经》。我们讲说回小向大之所以可能，也是从《华华经》里面讲的。或者的话，以一般我们讲声闻啊，修声闻法，正声闻果，就好像出家人坏的，叫这个破根本戒一样啊，就逐出去了，没办法。那在《华华经》里面就开眼了，回小向大。那《华华经》还谈什么？佛陀久远劫成佛。请问什么叫久远劫成佛？我们现在什么叫久远劫成佛？所以你看哦，过去的大德光这么一句话里面，不是瞎掰的哦。久远劫成佛和天台里面讲理即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众生本具佛性，那你现在成佛，如果你认为佛成佛就是这样的成佛，就是从凡夫而成佛，那你这不是在谤佛吗？为什么？众生道佛是生灭相，可是唯一诸法实相不生不灭的啊。可是你看，当你在讲说众生是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怎么修的，到几岁以后，苦行到了那个菩提家也正果成佛，那地点在哪里？菩提家也，半夜看到星星，那修十二缘起，奇怪，怎么又修十二？四圣地不行吗？我们会用世间的想法开始为佛成佛来安立，这都是为众生而说的，为还在妄想分别的人说的，善巧接引的。当你了解成佛其实并没有增减的时候，原来他见到的佛性是什么？原来我还没成佛之前就具足这个实相，具足这个真如。原来我没有真啊，我成佛以后没有真。原来我久远劫已经成佛，也就是那久远劫的意思代表什么？代表没时间，因为一旦谈时间就谈生跟灭嘛。那这个马上就把时间相去掉了，所以你看哦，过去一步一步为了接引，你看哦，假如要建立大家的观念，我不上次不是讲过？我今天如果要谈究竟唯一实相，要谈直接要你显舍离一切妄想分别，直接就现前当下任何一个法观其实相，你连理会都很难理会啊。你现在包括我们现在这样讲了，那些观你不知道观，就这样观，你观什么？没有，你观起来的东西是空洞的。你没有具体经过不断的在这个道理上的体会啊，你观不来啊。那道理好像懂，可是你没办法作为你修行的直接的下手处，所以才会开始就以你所能体会的，所以叫做随力随浅，随力随浅，随力随浅，将你的观念就是哦，我爬到第一梯，然后跟他讲第一梯脚抬起来，踏第三梯。第二梯已经，你现在一脚踏一梯，二梯、三梯，那你一梯一脚踏一梯，踏二梯的时候，那另外一脚就要把第一梯转第三梯，也就是说随浅、随力、随浅。那你在什么样的位置，我就立什么样的法。你当已经这个地方成就的时候，我就浅什么样的法，所以绝对不会留下梯子的。留下梯子的一定有问题，可是不立梯子的也有问题。请问《华华经》究竟就是究竟实相啊？《华华经》也是全呐、啊，因为《华华经》就是讲，就现在都还在讲。所以你看啊，三论中的大德，他们在谈论的东西，他们的观念也很清楚，什么样清楚？讲二谛，一乘二谛，二乘二谛，三乘二谛， 就第二层二谛来讲，第一层的真谛其实就是熟谛。那就第三层的二谛来讲，第二层的真谛也不过是第三层的熟谛。那他的意思干什么？就是也是分破嘛。那还要几层？方便讲四层，讲五，那天台讲七层。那为什么讲几？那再继续讲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如果你还直的话，我再破。那我为什么讲七层？他已经把一些一般在教理里面容易产生的差异啊，就是以暂时方便而设出更就近的，相对就近的，再以这个相对就近为方便，再设一个相对就近的，一层一层上来，大约就将一般法相有的差别已经列出来了。可是如果你还执着，那就再破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因为说法者一定要以众生的心量能体会，心的量啊，能认知的来建立法，建立法以后，再以这样法见次利他的之见，再把一切执着破掉。所以一切的说法都是有一定众生所需要，而定是一定针对某一个苦集而立的。那苦集，我们经常讲苦，但不一定光是烦恼苦。所知障的苦也是苦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破的，是。所以说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不忘原来世间诸法唯一相啊，一相无相才是我们所要说的。那所以说，当你在直接谈这个法，就好像我们经常讲说三种三昧不能修啊，以我们来讲没办法修，因为修了太微细了，空无相无作太细了。修了以后容易狂乱，所以开始怎么样？开始修其他更浅，要加点一点味道。所以很多人讲说不能修空观，知见知量不成的人啊，不够的人不能修空观。这句话对也不对，直接修白修的，不修哪时候修？所以有些东西这样讲啊，我们讲似是而非，似是而非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在了解佛法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，其实也是从整体的角度才为你说这句话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为人家讲一个方便说的，也都是建立在你完整的思考里面讲这个方便，这个方便是因他而需要的。佛陀在说是圣谛，讲声闻法，也是就整体实相的道理为他说这时候需要的法。所以本哪有一个实际法？包括华华经，华华经有没有就近？是在原教当中，语言教化当中，相对之前所说的更就近。可是呢，它毕竟还落入语言文字嘛，但是叫全，它还是全啊。那实在哪里？真实的东西不能说，真实的东西不能说啊，怎么说？所以你看啊、哦、那不是用我们借着华严的，不是就世事无碍法界吗？世事无碍法界就是包括现在诸法一一法皆不离实相，那世事如何相爱？那你看啊、哦、某一类的教说就反而转过来的，我们不是要修戒定慧灭掉贪嗔痴，对，这个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，对不对？俊老上临终的法语。可是在这个观念也都没错，我们也都很了解，因为他立一个贪嗔痴，因此有一个戒定慧。可是密教里面有很多是借着贪嗔痴修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也可以啊。请问一下，难道贪嗔痴别有自信？难道贪嗔痴不以真如不相应？一心开二门里面，一切六道轮回诸法，难道不就是从一心？那一心不是就是真如本体？那你说烦恼不就是吗？所以不断贪嗔痴啊， 那为什么我们又反对呢？因为有些人叫他不断贪嗔痴，他反执着贪嗔痴。我戒贪嗔痴是知贪嗔痴不可得，因为众生烦恼习性有贪嗔痴，离开现前习性不修，那你要他去哪里修？所以我们修忍辱在哪里修？当然在逆境啊。请问一下，修忍辱有在顺境修的吗？有啦，也有，其实修忍辱也有顺境修，不过一般来忍辱就是在逆境嘛，不然请问平常修忍辱怎么修？等心里很舒服，像我现在修忍辱波罗蜜，这你讲什么？当然忍辱就算你正在苦的时候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刚好切开来，那现前的任何一境善法修，恶法也修。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密教里面顺应的贪嗔痴的修法理上没错，问题是应不应机啊，这个问题啦，应不应机。那其实包括密宗的一些大德，他也不认为每个人可以这样修的，所以他才说必须要有这样的知见，宗喀巴大师的这样知见，才来谈说修气啊、修习啊，这个这些才谈的。那如果以我们汉传在谈的，他也有开演出不断贪嗔痴的。我们不是在讲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不是也讲吗？我们讲的比较文雅，有对仗，好看。那他就说，我们就贪嗔痴修，讲的比较柔弱一点，啊，大家不都一样？也就是说，其实在现实当中，难道法跟法哪一个？我们实质来看，哪一个法是真实的？没有一个法。如果你要认为这个法不究竟，请问哪一个法究竟？哪一个法究竟？哪一个法还不就是应某一些人的根基，弹出一个接引上的善巧？当在实际走着渡到彼岸的时候，你还把船那拉到彼岸干什么？从此岸到彼岸坐个船，到了就下来，你不要拿那个船，船自然会不见了。船归船，你归你，你只是你的善巧就这样上去就好了。所以从实质意义上来看，每一个法都怎么样，都是权。可是每一个法都表的它不离真如啊，不离实相而开显出来的善巧，每一法一法皆实啊。那这个道理，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所开显出来的很多观察会不一样哦。所以你会发觉，不但一一法都恭敬，连你都能生出善巧的法，这也是为，这不就是宗喀巴大师依着佛法所生出来的善巧吗？是，就他，那你说他对不对？就他了就不究竟，究竟啊？因为他也无常啊，他是不是能应所有人根基？不必然，不必然。那你也很清楚啊，你不要以为你说这个法每个人都能听啊，你也不要以为你能听的就对啊，你也不要以为这时候对了，下次就永远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说现在不修的，以后修也可以啊，为什么？那不就应你的缘而已嘛，应的缘而已。那你了解他的道理的时候，你这个道理确实的时候，你才不会在面对不同的法的时候又产生不同的认知，你不会又堕入到在你去计较谁对谁错，谁高谁不高，谁就近谁不就近，你就不会堕入在这样的分别。因为你从头知道，而且你也不会什么，你既不会以感性上啊，比如说感性上来赞叹一个法，赞叹法没错啦啊，可是我一直强调，赞叹也不是一个不懂的人，不懂的人其实要赞叹三宝也难了，因为你不能如实赞叹。那所以说，当我们在认定一个法的时候，那种心情啊很难讲。我们现在呢，你就皈依一个法，这种皈依心就好像用执着的皈依，其实皈依的心是站在一个如实相应的，叫做皈依。我常用的一句话就是， 该他如何还他如何，这才是真正的尊重。该他如何还他如何，你给人家争一分减一分，争一分，哎呀我很恭敬，争你一分，我告诉你办法，减一分当然也办法。你说争一分呢、啊？我多你给你一些，多赞叹一些，多强调一些，错，不如实相应，办法。你说我有修这一门，其他门皆不该，这一门最殊胜的，你们只要这样就如何如何，他经典没这么说啊。那你争他，你要争到变成本来他是相对善巧的方便，却把他讲成自信的固执的，虽然把他讲到最高权威的，可是他不是这样啊，办法就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要升起一个对这个道理，因为我们谈过，那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你依然会棒，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讲的态度必须要转到讲完不要再棒了，好、哦，讲完了就不棒，了解了以后就不再轻易换到，就是因无知而换到什么毁谤谤法的重罪，谤法重罪很麻烦呢、啊。我们像有时候修行，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对业果报应看得太淡了，所以有些地方不谨慎，那一旦不谨慎，在修很多法门的时候，无意中好像觉得怪怪的，那其实这都是过去因缘，维系的过失忏悔一下可以，有些东西修不来。老实讲，有些如果生大罪过，有些法门，恐怕短时间哦，乃是这一辈子都非你能成就的。就好像说，我们如果在戒律上如果我犯了比较重的罪，今生在修行上有些地方就不容易成就了。这个后头我们也会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障碍很大。可是并不表示你其他的不能成就，就是在解脱，当生要解脱。严格来讲，也不是说不行啊。严格在道理上，可是，在事项上来讲，毕竟不容易。毕竟不容易，那这里面微微细细就是不是谁决定的，是因为你染污进去的，这个染污进去的轻重程度直接反显到你自己的清不清净，那这个清不清净就成障道因缘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人在轻易在谤法，或是他无知，他以为他在护法，那这个问题在目前来讲它不会出现问题，可是当他有以后有因缘要修这个法门的时候，就会不知道怎么修了，就会不知道身心不安，对这个法门不好要，我们有时候对一个法门就会产生不了欢喜心啊。所以在修行法门修行的时候，经常有一些奇怪，就是很怪的现象，对我们的身口意业的那个出众相会出来。那因为像久不修智慧者啊，在慧的文法上啊，会有一种迟钝的现象，因为在谈到生系的道理的时候就钝了，钝了以后就钝了，就停顿下来，所以常乐修定，那偏修定却不修慧的人啊，如果现在听我们这样的课，他会有点压力，会啊，因为他很早做思维，很少做思维，所以这时候要他顺着这个法相走的时候，他会有很劳累感，会有劳累感。所以，每个修行人他会有习气出来，所以经常乐修定的人啊，对会思维少的人，他对人情世故会比较不会照顾，那一副很酷的样子这样。见到人呢，表情也懒得动，不骗你啊，你不管注意看，有的人表情不大会动，就是你不要怪他，他就是已经懒得动了。你跟他要打招呼，他就是他好静，他不想动。当然这里面其实你就知道他已经产生问题。那正常的修定，因为恰当的定，就好像我们讲叫静律嘛，有静有律嘛， 那这个人其实他是在定当中，定当中在修观，所以他的智慧是很灵敏的，所以修定的人不会有这种挨板相。可是如果偏边一边的人就会有挨板相。挨板相啊，他很不喜欢做生系思维，生系思维他会觉得很厌很烦躁，那乃至听，他心就又定在他的那个，就听到一半他就停了，而不会跟着转。好，所以他有一种好热好定，可是就一种对动的、对思维的有一种厌离，不喜欢。那同样，他在世间人间的相对的人事的应对啊，他也会讨厌，所以不喜欢在跟人，不喜欢在人群当中。这有时候看起来是很亲近，其实有些人不是亲近，是懒惰。是懒惰，他不想动，他不想再花时间啊分别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就讲说，慢慢还有一个现象，就记忆力减退。哎，啊，他就抓总相而言，差别相他不记，就一进去就能。而且还有一种做事很奇怪，他尽量所有事情都会简化，那交代过了就不想再理他了。就交代过就不动了，所以他很多人的事情交给他，他会办得很快，办什么很快？交给别人交得很快，一层管一层，他就尽在吼吼你，哇你好，哦，这样好，好，安尼好，无坏代志啊，好，伊敢那上爱听讲无坏代志啊，哈，安尼，你会有这种习惯，你注意看呐、啊，那会动的人会有会的问题，也就是说。如果是一种比较不安定慧啊，它这个法的受益很少，它只是滚动的，很轻浮的。那可是这个轻浮，因为心不在法上定不下来，所以说它虽能一直分别，一直分别法相，可是并没有法喜乐出来，因为它不受用，它只是一沾就过，所以它住不下来，住不下来，那味道生不出来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做学问到最后，即使心很躁动，也容易生烦恼，因为他缺少定。在很多地方你只要有经验，你再看，你知道啊，大概味道大概知道。哎，那修戒纯修戒的人哈，那也会有一些问题，也会有一些问题。那他会啊，有时候就是那种哎，修戒的人开创性少。如果挨板的开创性，因为它是框着的，那框着的它就对很多框出来的东西它很安定，可是要它跳开这个框架做比较灵活的开创的思维啊，比较开创不来。所以这一类人如果把很多东西僵硬看的人，他的思考事情也是一条一条，就是被那个框子框住了，那比较不敢去做开创的或是融通性的思维，会有这种问题。那不是每个人，如果有的人他其实是很融通，那没问题啊。所以不同的修行人会有不同的现象出来。那最主要是因为你常跟这个法相应，那会有这份气息出来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说从我们个人所修行的法门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气息啊，或是他，除非你都不在乎，不在乎他跟你沾不到味道。可是如果你对一个法门长期经营在这样的法门当中，这个法门的气息会在你身上出来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后面讲说这个谤法的因缘啊，就会因为你不知道，那所以说随意抉择，随意讲说这个行这个不行。那我们看56页，它里面有谈三昧地王经云啊，众毁占不周，南占不周啊，一切塔佛塔庙教之谤法罪，多分不及一。哼，有脑面啊，那竞赛狗有这么严重啊？就我们现在流行有这么严重？有。所以佛法经常这个例子很多，经典在描述这种谤法罪啊，谈的很多。可是我们大概都讲说啊。佛是善巧啦，叫我们谨慎啊，所以根本没那么严重，是吗？哎， 恒沙阿罗汉一时顿杀去，就是所把恒沙的所有罗汉一次杀的，教之谤法罪，多分不及。说有那么严重？有，因为《金刚经》有说，《金刚经》怎么说？只要你都以正法做一刹那的思维功德，比恒沙比喻的数做一切供养福德都大。啊，善这样，恶不是倒过来？恶不是倒过来？修善法一念，修正法一念，功德这么大，那当然灭正法一功德当然就是这样嘛。用种种恒河沙比喻数来去描述他的罪过，都无法胜过他，一样。你知道那个偶遇大师啊？偶遇大师有机会你们去看看他的那个《临风中论》，他在描述这么一个法师啊，我觉得这个法师真的是非常难得、很特殊、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啊。他相当聪明，不过年轻啊，毁谤佛教毁谤得很厉害。他随便一写就写好几，他写文章很快，他后来光自己烧掉的文章就好几千论篇了。那书我看《临风中论》也一套，他五十几岁就走了。他修行大概三十几年，光修忏啊，没停，光燃纸、燃壁这些啊，燃不燃？我看到他现在一看，都到处都是疤。很快的时候看到他到处都是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知道毁谤三宝的罪，所以他后来一直戒一直舍，舍到变皈依弟子，然后开始积极拜忏，然后慢慢恢复成比丘。你看他这个很务实的，就怎么样的务实？他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因为他在问一个法，那有一个法师就跟他讲说，这是法相的，跟性中的不一样，性中跟相中不一样，你不要乱混。他就想说，佛陀说法怎么会有两种？哎，对，这个、老学者会被习惯性带这种，最新最纯的这种心就说，不可能嘛。佛法怎么会分三个分两个，怎么会这一宗跟这一宗说法会冲突，一定只是会同上的问题。他很疑惑，所以这也是后来他很强调将诸宗道理会诊，所以他什么都研究。我那个的确是智慧很高很高的人。那有一次他又参访一个大德，他就问说，哎，这个中阴身的问题啊，那中阴身怎么入胎啊？啊，那个大德讲说，那你入胎了没？你那听不懂啊！我在问你，实际上教理上讲中阴身怎么转身，那你怎么问我现在有没有入胎啊？他就听着傻的在笑。那个大德讲入胎了，讲完就这样完了。所以我一大师也傻了，那他在讲什么？我在笑。我不懂在笑，他就说我入胎了。到最后他就开始去用功，自己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修行，所以他体会了，所以那也算知识啊。他没有跟他开解出来，可是他带动了他追求问法的寻道的一个动机。为什么？你管人家中阴身怎么样，你今天中阴身是把生命分成，是不是身有本有哦，这个实有中有分成四有，你一定要把生命分成这样吗？难道你现在前一念不是就是前一念已过不是实有吗？这一念生不生不就生有吗？中间不是叫中有吗？你还问他中不中有？那我问你说，现在你入了胎没有？就问你看现在有没有取这个境嘛？已经在这个六入在境里面已经有没有取了？取有没有？那个、笑当然取了啊，入了啊，你就问你自己，何必问别人？你看这个高手过招，不过他当初不就知道，那直接就跟他谈。所以你看这个说法的善巧啊，就启发了这么一个大德。 那你看那个藕益大师这一生的修行啊，他极为刚猛的人，那最主要是他其实意念到他过去所造的业，他业报有没有现前？没有啊。可是他因为从以知见上，他一直在很挂碍他过去毁谤，因为他这个脑袋又好，写的文章当然说服力很强，这个文章只要流出去一篇，收也收不回来。所以他深深感知到这种业报会很罪很重、啊、所以他一路这一生一直在修忏啊，一直在修忏。你看他知道他的所修，他的也就是以他这一生几乎一从一认识佛法，从看竹窗随笔以后的那一份用心，知道说不应该毁谤佛法，这一生就一直过着忏悔的日子。不过他毕竟清净了、啊，乃至到现在我们也拿来当例子，也受用他的智慧、啊、所以对他来讲，这个毁谤法的过失啊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具体很深刻的，他不知道，那可是他造了这个业。是，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，那我们呢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所学狭隘，或是听单听一边啊，所以容易产生毁谤法的习惯，不是吗？真的，如果你细看你这一生当中，当然没有在弘法的比较没过失，所以当法师的堕落比较快，因为你讲出去了，收不回来了，尤其著作的都容易危险。那只是说我们在平常，我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分别？那如果不知道，尤其我就讲说，我们的福大业大，有的人脑筋非常好，口才也不错，法言也殊胜，那罪业也大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你的这个积极弘法，所到之处，众生慧命阶段。为什么你讲错了啊？你毁谤法。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待现在我的学生，有的陆陆续续在弘法，那也没机会，我一直想说，假如有机会应该提醒他们啊，务必谨慎再谨慎啊，不真的是务必，因为你现在的东西一讲都录下来都没有停，你很多人会因你而受遭殃啊，像我们现在都还难免，不要难免啊，应该都还是一直在有造这个业啊。我们思考不周圆，我们的智慧不究竟。那如果连这个不究竟你都不清楚，还任意而为啊，轻易的在法上啊分个高低究竟啊，这个过失会很大。所以你看啊，他举这个例子啊，那我们这一生所修的零零散散，这个零散的福报，哪来得及你讲一句就解决掉了？天天都天亮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同样的，为什么当你了解佛法，你这一转出去，你一个人能弘扬正法的人，当然你的福德也大，功德力也大，不是吗？这也是经典所说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一旦一个不当的知见一出去，说产生对众生在闻法在修行上的一个知见障碍，一障碍一隔开，就很难闻到正法了。所以我们经常就讲啊，我们要广传佛法，这个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，而是真不真实的问题。所以有时候佛教在办很多活动，在做很多，不在人数多少，有时候人数少啊，造业还少一点。因为人多麻烦啊，像中华体育馆的，这那么多几万人，你就最好把它当成福田好好种，否则的话，你要是种不好，这下欠那么多人，那收不回来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，哎呀，赶快呀、啊！大家在人数上不代表意义，没有这么多大意义的。人数上，在弘法者只在乎有没有利益众生啊，他们人数不是要考虑。好，我们再看哦，接着，总之，能生谤法业之因啊，虽有多门，无知妄说，最为易犯。 那无知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故意的哦，故意的还好说，故意好可回避，不是故意的，无知的，是因为无知才放的，无知才放的。那想一想我们自己，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想，老实讲，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大，越来越不敢轻易说，越来越不敢轻易说，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心情啊。就以我们现在在谈一个观念，任何一个观念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看都没办法一次讲彻底。我就经常有一个心情，就是我讲的都不是我要想的，所以听的人更不要说能知道我想的，因为我自己都不一定能完整的表达我想要讲。那就算我已经尽力在这个地方从这个面讲，可是我发觉好像好多还没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道理不是一个，它道理也不是几个面，它道理是一坨的。那一坨的东西，而且还不应该这样啊！它因为它都是方便连在一块，你要故意把它讲硬的就出问题，讲硬的就问题，要不然不讲硬的听不懂啊，都讲成很多就含糊掉了，那讲硬的就又把它破坏掉了。所以现实连你自己都知道很难讲完整，连你知道都很难讲完整，你怎么敢随便去对一个法做这样的切割？是，所以有时候光知道就知道很为难。我们这当中其实帮我们那课下来，我们后头会看到一位大德，他讲说他每次讲完课都对自己讲得很不满，老师讲我也讲完，你又都有时候还会什么掉鬼心，你晓不晓？讲完课会有掉鬼心，你会想想，这样恰不恰当？会不会对听者有一种很一种谨慎啊？就是怕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？其实都还会思考一下。当然，我们那不是说在一个所谓的调回，我们也知道讲过就过哈。可是你这一份谨慎的心不能随便，因为这容易涉及到谤法乃至坏众生的善根的这个过失很大。所以他在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想哎奇怪，并不是我，倒也不是得失心啊，老实讲也不是得失心，是有一点觉得这样会不会有不好影响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像我现在在录音，我已经讲话很客气了，因为要录音。那所以以前你们听的有些都不恰当了，那你是你们自己听的，我没有要你们听，对吧？以前流出去那个不是我跟要让你们听，是你们自己亲听的哈。因为那时候我只是对当事人听，要气不气机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讲过什么我忘了啊，所以你们听的自己算哈。那现在要讲就变成很谨慎，很谨慎，很多地方就要绕个弯，那都面对面最好讲啊，不要录音的最好讲，那印你的机别人就不一定适合听。所以有时候就会考虑到如果可能有其他人听，那就必须要要考虑到很多人不同的想法了哈。那我们的无知，所以无知的问题是在于你对这个佛法的道理不能掌握，那不能掌握，你轻易用你自己的很狭隘的知见啊，轻易判断佛法。因为最近我听到一个，刚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，他们在看那个佛教的弘法节目，那这里也讲句啊，佛教不求神通，佛教求不求神通？佛教求不求神通？这个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神通不是要你去执着，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在求神通吗？此处不通，求得让它通，神通有水管不通用通乐，那也是通，哎，那就通啊。那我们讲神通讲的那很高，其实它就一个善巧嘛。所以在你看诸经论里面，他有没有叫你要求神通？他要你修学神通呢，可是他没有叫你执呢， 谁跟你讲说不求神哦？像我们现在说，哎呦，我们不要求感应。谁跟你讲不要求感应？吃药都求感应的，怎么不吃？修行不求感应，不求感应，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走到哪里？他又没有叫你追求感应，他要来检证自己啊。当然要感要应啊，感过去就要应回来啊。那这样才知道我这样修恰不恰当啊？所以感应随时就要感应啊。我修这个法，我现在是不是太沉了？是不是太糊了？就是因为你用这样的心态、这样的因缘，这样赶过去就印回来，所以说啊，这样不对，调整一下，随时在调整的、啊，当然要知道感应啊。可是不是你想的那个要见光啊、见什么那个感应，好吧？就算见到也对啊，取向善就是要你见啊，不是吗？我们在修很多的取向善，就偏偏还要希望你见到了，可是见到也知道那是活不来，你不去，心所限。那一开始也让你弄清楚因缘具足、哦、就会有这样的因缘相出来，所以他也求感应啊，那可是他没叫你执着感应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到处不是都讲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，是，所以你今天说神通要爱倒你的，你为什么一直跟他成为冤亲债主，一直回谤他？神通好啊，我要是有神通那好的、啊、我就不用开车了、啊、那油价一直涨，我哪管它涨不涨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我就坐了来就走了哈。对，也有第二回发生车祸，我光想到这个优点多好。嗯，那我现在一沉，我要关这里如水，我一沉，我管它什么地不地，地是你在讲的，它对我来如水，我就在那稀稀糊糊啊。我关自己身如鸿毛，就归出去了。有啊，我最近一直在留意，我建立一个档案夹。里面有关于神通的修法，其实我只是说，为什么会我不是在追求这个，就是一些特意，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观念错误，那为什么要有这些神通，有这些因为经论里面其实都有谈到怎么修，有谈到怎么修，那为什么他要谈到？那以前师利论谈很多啊。还有其他经论谈到怎么修啊，而且非常贴切，看了你会发觉，就是说原来神通也是这样可以修的，而且是实实在在就在眼前，只要做这么修啊，因为他连步骤连原理都提及到了，所以就要细心看啊，你要会看就能看出来。那这个对你来讲好、哦、像慧思大师后来就讲说，未来是如果没有神通不说法了，因为他经常被吓毒，吓到大概也有点恐惧，因为不过他修空观都把他空掉，不过他被毒了三次两次了、啊、因为他一直在护法，那有些邪知邪见人认为你这样讲这种法会坏掉，我们就跟他下毒啊。所以说他就讲说，如果他讲他的誓愿文的时候，八字的时候，他认为他未来如果没有神通，他不随便说法。那当然我们未必照这样，可是他的真诚感受啊，我想利益你，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因缘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动机，我浪费我的时间，可是对你来讲一点用处也没有，我不能很如实切着你应着你的需要，你跟表面讲的不一样啊。所以他才叫一定要三明六通，这后来智者大师一直在强调。那这个观念呢，这个观念其实就来自大智度论坛的、啊、龙树菩萨就这样说、啊、那就要看龙无着菩萨也这么说啊，讲了、啊、原来你们都事先套好了，对啊，他们事先都套好了，是我们自己不跟他学。所以我后来发觉说，哦，原来这个神通，你一知道这种神通，我们为什么要讲神通？一谈到神通大家就有好药心，那解脱不知道神通，现在我们强要有神通很神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神通的人，你想世间还有什么值得你挂碍，不值得你执着？钱财有什么好处？没用的嘛。你就算你有几百亿，买了几千辆的高级轿车，我会飞，那不都赢你的吗？你那车对我有什么用？我还要买停车场啊，停车库，不用啊。我要不要高楼大厦？不需要啊，我要处虚空住啊， 是我高兴的住在土里也可以啊，对我来讲它如水啊，那我要不要喘？不用啊，我是水如地啊，就这样走过去啊。你看那个达摩祖师，那个、一苇渡江，老实讲连那个一苇都多的，不用，他就如大地，因为他以他的定力观地如土，就走过去啊。啊，那因为他为了要快，不用走了，用一苇当船，嘘，要快。啊，我要想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啊，这都是我自己在那乱讲的了。啊，可是如果你能知道观察，因为佛法光世间法就有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功德，你为什么还好执着现前这种微小的那种福报？我讲这个意义就是说，你如果光以这个的功德量来看你现在所执着，你也太小心小量了，一辈子都锁在这么地方，还是蛮有高兴的。你即便跟我寺庙盖了1000层，对他也没用，有一坛子就没了，因为完了以后你还要保全啊，太大，对不对？还要管理，一想到扫地就已经头晕了。不用，如果你有神通，这些都不用，对不对？住该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禅悦为止，哪需要要去买东西？买不光吃完还要收拾，我想到煮就头晕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些都省下。所以我想到，我说先以欲勾牵，你看修行啊，好好如实修，这个功德就有了。这个有世间没有一样可以比得上，虽然它还是世间法，就够你享受了，何况修行解脱又不一样。我们休息一下。